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这一封家书来自于第一次写信来的书香家人，笔名很特别，叫做步行的男士。这个步是一步一步的步，所以就是一步一步向前行的意思哦。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继续看到这一本由团结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英国的帕特里夏·圣约翰所写，徐一涵所翻译的《鸡舍的秘密》，青少年成长经典故事之一啊。这一位英国的女作家帕特里夏·圣约翰，她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，她的信仰非常的虔诚，她写下这七本青少年成长经典故事，每一本呢都是让人回味无穷哦。而过去我们一开始读的是《我爱吕西安》，很多书香家人记忆犹新，甚至于我也知道有许多书香家人购买收藏这一套书啊。读帕特里夏·圣约翰的作品，感觉也像是在看风景画一样啊。他的文笔不仅非常的自然流畅，故事也很吸引人，并且在其中也蕴含了生命中的一些真理和意义啊。读这本《鸡舍的秘密》，还有来自于步行的男士的第一封家书之前，刘文要先送上这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。诗歌中所提到的这种花，是我特别喜欢的花，希望你也会喜欢。来听这首《小小向阳花》。
小小向阳花开在阳光下，蓝天是天堂，绿草是家乡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蓝天是天堂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绿草是家乡。小小向阳花，夜里不害怕，露珠是眼泪，星星是眼光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露珠是眼泪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星星是眼光。小小向阳花，美丽小太阳，花蕊是忧伤，满是灿烂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花蕊是忧伤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花瓣是灿烂。向阳花，笑脸迎阳光，低头是沮丧，抬头 是盼望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低头是沮丧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抬头是盼望。小小向阳在阳光下，蓝天是天堂，绿草是家乡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蓝天是天堂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绿草是家乡。家乡，绿草是家乡。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，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第一次写家书来的书香家人，步行的男士，一步一步向前行的男士。这是一封代导信，在信中说到：刘文姐妹你好，信主两年多了，我是一名弟兄，学生时代就一直喜欢阅读，信主是因为有一些难解决的矛盾，在读圣经的时候总会有解决问题的力量，渐渐的就有了信主的想法。18年的元月受洗，有件事情想请你代祷，就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到现在，我还没有找到工作，在网络上投了一些简历，回应的很少，前几天去了一家面试，目前还在等通知。这是来自于亲爱的书香家人步行的男士，第一封家书是一封代祷信，刘文会为你祷告的，恳求天父上帝引领我们这一位书香家人前面的道路，预备最好的最合适的工作，也在生活中的难题上能够有主的恩典一一的去解决，也求主供应我们亲爱的书香家人一切所需，并且心中满有平安和盼望。也不知道我们亲爱的步行的男士现在是否有教会属灵的生活呢？刘文很盼望可以多认识你，持续为你祷告。有空的话，欢迎继续写家书来保持联系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团结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英国的帕特里夏·圣约翰所写，徐一涵所翻译的《鸡舍的秘密：青少年成长经典故事》。我们在上一回看到了第二章，这一本书的小主人翁露西，他参加了一个美好的营会。今天我们要看到第三章，主题是我的暑假。五旬节营会结束了，时光飞逝，我极少回想过去种种，也不怎么操心将来，就单单享受新的每一天。夏天的烈日渐渐变成了秋日的暖阳，我升学进入初中了，又到一年雪花飘落的季节，雪花像毯子一样裹住了山丘，我又要开始采冷杉树的果子，烤栗子，然后偷偷地准备圣诞礼物了。像往年一样，破晓时分，我听到了初生羊羔咩咩的叫声，闻到了温暖的南风吹拂着花苞的味道。 我知道春天就快到了。接着就到了春季课程的最后一天，整个世界都开满了花，有红色的也有金色的，争奇斗艳着。课程全都结束了，每个人都蠢蠢欲动，期待着即将来临的假期。我们的英文老师伯德女士正给我们念诗，可是窗户敞开着，斑鸠的叫声、母羊呼唤小羊羔的叫声都纷纷传进来，几乎没几个人在听伯德女士念什么。伯德女士合上书，走到黑板前，写下“暑假到”几个大字。教室里出现一小阵骚动，几个小脑袋抬了起来。伯德女士穿着一件米黄色套衫，站在阳光中，我觉得她就像夏天的化身。她宣布，你们马上就要开始规划怎么过暑假了。这个暑假我们要办个写作比赛，获胜者将在新学期得到一份奖品。你可以写个故事，或谈谈去年你都做了些什么，或者写写今年的规划，写什么都行，但一定要试着把夏天的味道写进去。他看我们一个个都表情迷茫，就笑着说，看来夏天有点打瞌睡的味道嘛，要不我们一起动动脑筋，把想法都写在黑板上吧。玛丽，说起暑假两个字，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？玛丽回过神来，结结巴巴地说，热得要死，还有冰激凌。伯德女士说，对，说得没错。其他人怎么看呢？詹妮弗，你说呢？
游泳、沙滩，还有驴。
接着大家七嘴八舌说，看潘趣和朱迪秀木偶戏，或是玩 bingo、 打网球，在大篷车里露营，骑着我的小毛驴。伯德女士在黑板上快速记录着，她转过身来，发现全班同学一下子兴致都来了。她说，说得挺好的，那再说说看你去过哪些地方啊。安娜，去年暑假你是在哪儿度过的？安娜说，我们开着车游遍了苏格兰。老师问她，苏格兰的夏天怎么样呢？她说，哦，那里到处都是高山湖泊，阴雨不断，我们的车还抛锚了。我们参观了几处城堡、战壕，还有其他地方，还在尼斯湖等了整整一天，想一睹水怪的样子，可是啥也没见到。伯德女士小小叹了口气，转而望向我说，露西，你呢？有人忍不住笑了出来，玛丽连忙帮我解围。她解释道，露西从来不出去玩的，她的外公外婆没办法带她去度假，因为……伯德女士打断了她的话，她说，玛丽，我了解了，我们的家乡也有夏天，不是度假胜地才有的。况且露西去年去度假啦，她参加了五旬节的营会。露西，你能跟我们讲讲科茨沃尔德的夏天吗？我望着她，嘴唇紧闭，眉头深锁。她为什么要问我呢？她知道我从未远行。我瞥见她脸上的神情，明白她并不想要取笑我，她只是想听听我的想法。我们对夏天都颇有同感，而她正等着我回答呢。我望向窗外，开始回忆，哦，科茨沃尔德的夏天的营会，过往记忆像潮水般袭来，我不疾不徐一一细数开来。那儿有金银花和新割甘草的味道，有日落时分洒落在山毛榉上的霞光，每片叶子都被照得闪亮分明，有清晨点缀在花瓣上的晶莹露珠。我们透过帆布小孔看星星，在河里游泳嬉戏，坐在柳枝条上荡秋千，看着翠鸟不知从河岸边的哪个小洞飞出来。我还有好多好多想说的，但我突然发现班上其他女生一个个都惊讶地张大了嘴。我羞红了脸，立马止住不说了。伯德老师背对着我们在黑板上快速记下来，他写得如此之快，
我还是头一次见到。教室里鸦雀无声，直到铃声响起，大家才开心地移开桌椅，下课休息去了。玛丽崇拜地说：你可真是救了我们，我除了冰激凌什么都想不到。露西，你怎么这么有诗意呀？我真的完全没想到，我觉得你一定能轻松获奖的。我可不敢当真，我在科茨沃尔德的经历怎么能跟环游苏格兰相比呢？就连去海边也比不上啊。那天下午我从车站走回家，一路上忐忑不安。那阵子我正在研读一首名叫《被遗弃的渔人》的诗，字里行间都是海，我真希望自己能看一眼大海。诗中写道：此刻裹满了盐的海浪奔向海岸，此刻海浪如白色野马般奔腾不止，它们呼啸着，拍打着，翻滚着。我猜想着海浪到底长什么样子，这些巨浪从哪里来呢？我的内心蠢蠢欲动起来，好想改变自身处境。我推开门走上花园小径，连日常招呼也忘了打，因为我满脑子都在想事情。我安静地走进小道，正要推门进屋时，我听到外公外婆在谈论着什么，他俩背对着我，我忍不住想听听他们在说什么。听完后，我整个人都僵住了。我外公轻柔地说：可是亲爱的，他必须得知道啊，他都12岁了，不管怎样，那也是他亲生的父亲呐。外婆说：还不是时候，还不是时候呢，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呢，谁料得到这2年会发生什么。我悄悄地往回走，从前门溜走了，他们一定不知道我听到了这些。我只想逃走，躲进树林里，尽情地胡思乱想。可是在厨房里的阿颖发现了我的踪迹，她冲上前来跑向我，口水流到我脚上，一边摇着尾巴，一边趴到我身上不住地舔。我只能跟着她走回房间，进屋刚好看到外婆，她把一封信折好后，放入她书桌最上层的抽屉里。外公外婆跟往常一样跟我打招呼，我帮忙倒好了茶，然后就和他们一起坐下来吃饭。吃的是我最爱的火腿沙拉配土豆。阳光从西窗台洒进来，把窗台的影子投射在墙上。我们本该边吃饭边喝茶，像往常那样有说有笑的聊天，可是那天我们全都一言不发，似乎我们之间被某种阴影隔阂了。还好晚饭终于吃完了，外婆问：今晚有作业要做吗？我回答：没有。外婆，明天是这学期的最后一天，其实是半天，洗完碗之后我能出去逛一会儿吗？她看着我，眼里充满温存，跟往常不大一样。她回答我说：亲爱的，碗今天晚上我跟你外公洗就好了，你跟阿颖出去玩吧，今晚夜色不错，太阳下山前回家就行了。外婆把我送到门口，问我要去哪儿，我只是往山头随便一指，我想一个人走，于是快速爬上房子左边的陡坡，跳上一个杂草丛生的老树桩。阿颖追了上来，把鼻子靠在我的手臂上。穿过树桩边缘，我的眼前便出现了一片壮阔的平原，它正沐浴在最后的余晖中，每条路似乎都被霞光点亮，串通好似的通通延伸到远处的地平线上，每条小河都像一条闪亮的丝带，整个平原宛若一幅明亮而清晰的地图。我突然发现世界竟有如此之大， 居然有这么多条路从我家那小小的安全避难所出发，通往那么遥远的地方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如果我问，他们大概不会告诉我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们也不希望我问，但我必须得知道，他毕竟是我父亲，而我是他女儿露西。况且我已经12岁了，年纪大到可以知道这些事了。可是即便外公意识到这一点，最后也是外婆说了算，所以还是没用。于是我躺在山坡上，看太阳沉到远方的威尔士山下，突然一个主意冒了出来。说实话，我都快被自己吓到了，我从未欺骗过外公外婆，可是那天晚上我却打算这么做。我要一直醒着，然后等我外公外婆都熟睡后，就偷偷溜下楼，从抽屉里找出那封信来读，这样我就能看到信上的地址，就知道我父亲在哪儿了，一切就都水落石出了。当然我很清楚外婆对那些偷听或偷看别人信的人的想法会是什么，可是我还是要这么做，因为实在忍不住。我跟自己辩解说，毕竟那封信的确也是我的，写信的人可是我爸爸。很快我发现太阳已经从世界的这一边消失了，于是我一跃而起，飞奔穿过湿滑的草地，把羊群都赶跑了。外公等在大门口，朝路口的方向张望着。小屋的夜晚时光十分惬意，冬天我们就围坐在火炉边，暖春的夜晚我们就坐在敞开的窗边，外婆给我读故事，我就在一边编织东西或摆弄邮票。他读的多半是老旧书里那些他从小就喜欢的故事，像是《秘密花园》。这会儿我们已经读到了大卫·科波菲尔这本书的一半了。每天晚上我都迫不及待想听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，可是今晚我却完全没办法静下心来在外公外婆身边坐着，没办法就着一圈柔和的灯光心无旁骛地听故事。故事似乎都变得不重要了，我的心完全不在那儿。我觉得自己是个骗子，孤单寂寞的简直无法承受。我假装困倦，难过的上楼回卧室去了，这让外公外婆既惊讶又失落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，是由团结出版社所出版，由英国的帕特里夏·圣约翰所写，徐涵所翻译的《鸡舍的秘密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《为爱而生》。
有一个梦想在我心头，一路上不该有人独自停留，
只要你愿意，小小亮光能在黑暗里照亮，
为所爱的发出善意，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，手握着手就有温暖，活得精彩都是因为爱。
为爱而生，为爱而活，为爱去付出，拥抱不放手，
为爱流泪，为爱我愿意一路同行。 头，
放下自己多走一里路，
淡淡相信没有保留，
因为爱里满有奇迹。
首歌让世界静，
让世界静静，
手握着手中有温暖，我的精彩都是因为
我们今天从《鸡舍的秘密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三章《我的暑假》。露西她决定要偷看这封父亲的来信了，她会看到什么秘密呢？在下一回你就会知道了，不要错过了这一本精彩好书《鸡舍的秘密》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如果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节目主持人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见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发出声音，唱一首歌让世界倾听，
让世界倾听，
手握着手就有温暖，
我的精彩都是